超过一小时的人请举手。这就是你来了，然后塞车了，然后你很堵，然后就非常的晚才来的。有超过一小时的有没有？没有啊，那不错啊，那表示not too bad， 情况不是太糟，对吧？虽然情况不是太糟呢，但是呢，我想，这是我吧，我应该先向你们道歉的。我在家整理这个投影片整理完了，所以 actually 当那个薛传道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晚了十分钟出门了。我足足让他在外面等了有，他可能提前到了啊，但是呢，我因为让他在外面等我嘛，所以等了大概差不多有十分钟吧，好像是十分钟是吧？然后呢，等了十分钟之后呢，我们来的时候其实也就晚了十分钟。所以如果你们刚刚讲说有北，对不起，因为我不太清楚你们的这个 structure 啊。如果有北区的人来了，然后呢，然后你发现我们就是晚开始了，我虽然不能代表这个教会叫三股教会。我虽然不能代表三股教会的人，但是我还是先自己跟大家说，请你们在主里原谅我，是我让你们等了，不好意思，所以，这是我的不是，这是我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在基督里原谅我迟到。那你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谢谢你迟到。No. 你们不是学过那个 peacemaker 吗？和平事工，和平事工就是双方有一方得罪了你，那得罪你的人跟你道歉，对不对？说，对，你要说我在基督里原谅你 ，You are forgiven in Christ, right？ 这是你应该讲的嘛？你千万不能讲什么？对，你不能讲说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得罪神，大有关系。你也不能讲说我不在乎，因为你会生气，你会不高兴。只是呢，你可能憋在心里面，所以呢，做错的人，不管是年龄有多大，辈分有多高，比方以今天来讲，我的位分比你稍微高一点，我是讲员，但是我还是得罪了你。所以作为父母亲的，虽然你辈分比你孩子稍微大了一点啊，但是呢，你也得罪了你的孩子，所以最好的出路就是，你就跟你的孩子道歉。不要觉得说，我没有错啊，这是因为交通堵塞啊，不，这是我自己的错，我其实可以早一点出门，但我没有，这是我的问题，所以害得薛传道等我了，所以请你们原谅我。然后如果人家来向你道歉，那孩子说啊，爸，没关系啊，你要告诉他说，no， 有关系的，因为我得罪神，后果落在你身上，所以呢，你要教小孩怎么回应，我在基督里原谅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洪水泛滥之时仍然坐着为王的神，因为你的声音发出连山谷都要震动，你的声音发出连母鹿都要落胎，你的声音一发出就必然有果效，因为你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成就你所要成就的。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灵，我们领受的是真理的灵，因为我们是被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是平息了你对罪的震怒，以至于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被你重生的人，我们是有耳就可以听的人，我们就恳求你再次差遣你真理的宝惠师来对我们众弟兄姐妹，就是你的百姓，也是你的儿女们说话，好叫我们按照你真理之道，我们可以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儿女，就是你的小羊群，我们能够尽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让孩子们长大成为我们父母亲的荣耀和冠冕，也是我们心满意足可以呈现给你，是你自己所喜悦的。愿主你今天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是被主你自己真理的灵来护卫的，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抬头真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叫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孺子的确是可教，但是呢，孺子是很小的，小的太不懂事了，不懂事有时候你真是巴不得你用大人话跟他讲，他都听不懂，你就会很头痛，甚至我觉得父母亲比较会失去 失去什么？耐心。我们会失去耐心的。这个礼拜四我去参加某个教会的，在Cupertino， 不知道算不算 Cupertino 或 San Jose， 我也搞不清楚，对不起，因为我在这个 neighborhood 我算是新的，所以我分不出你们的地形了。But anyway， 他们母亲节，然后带领的人我也不认识他是谁，因为我第二次去，我估计可能是传道人的妻子或牧师的妻子师母。总之他就讲了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然后他就提用迦南变水为酒，他就提到约翰福音后面前面，然后他就讲说玛利亚她是一个蛮有信心的母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玛利亚呢她面临最大的挑战，但是呢她做得很好，就是放手。然后第三点，玛利亚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母亲。好，她讲完之后，她就要，因为是姐妹会，她就要在场的姐妹发言讨论，就是说你们认为做一个母亲最困难的是什么啊？当然啊，这个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也听听啊，因为是母亲节嘛，明天。她就说就有人讲说孩子很独立我就很轻松，那我认为我给孩子最大礼物就是我跟我丈夫两个人彼此相爱，我们老了不成为我们孩子的累赘，那这样子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孩子呢就会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他就会觉得good 很好，他就会很有安全感，他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另外一个人说我家小孩子八岁，我的孩子比较外向，然后呢我跟我先生的教育方向不一样，所以我们俩教育管教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呢常常这个老大就是这样，然后就很叛逆青少年了。那但是呢对于我女儿现在才八岁，我还有救，我发现我对我女儿我应该放手。然后第三位就说我的孩子还行，但是呢我的困难就是怎么样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来。然后第四个就讲说我的孩子啊上了大学上了高中，我认为我很失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学已经去大学了，我们两个关系实在是很恶劣，但是这个高中这个呢我就一直在反思我应该怎么办。后来我发现我只要注意力不要在孩子身上就 OK， 所以我决定，我就对我的孩子说，我就对我高中的女儿说，我好好的你也好好的，然后我的注意力不要在你身上，你管好你自己我也管好我自己。然后我发现当我现在忙我自己的事情，我注意力再也不在我孩子身上，我就没像以前那么担心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跟我孩子关系就好转了。这是其中一个姐妹说的。然后下面有一个姐妹就是说，我一直很希望跟从圣经的原则去带领我的孩子，我认为带领孩子就是 being who you are， 做你是什么样的你就做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的挑战是我的先生比较 strict， 比较严格，他有很 strong 原则，他有很强烈的原则，然后呢他认为说有问题就要沟通，所以孩子想要跟他沟通，但是呢他很 strong， 他认为说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就跟你讲，可是问题是我的先生的意见又很 strong， 所以呢孩子跟他沟通完其实是听呢还是不听呢。那我呢我比较 soft， 我比较软，所以呢我的困难就是我怎么样作为一个 bridge， 在先生跟孩子中间作为一个和平的桥梁怎么样成为孩子的帮助，这就是我的挑战。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感谢主，我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个困难，不过现在我孩子要找工作在本地找不到，那本地找不到就得到外地去找，我先生认为说到外地找工作是 OK 的，可是我比较希望他留在本地。然后我呢因为我刚刚受洗不久，我教育孩子呢都是根据以前的经验以前的这种世界的网络上抓到的那些技巧，而不是圣经的，这个是我比较困难的。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讲说，我老大35岁，然后呢我学会的就是放手。我老大35岁的时候呢现在跟我相处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25岁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要结婚。当时我就想，你才25岁，我就想我要放手，所以我放手，我就问他，我问3遍，你真的要结婚吗？妈妈，我25岁要结婚。 所以他25岁那一天提说要结婚，妈妈就问你真的要结婚吗？他说嗯，你真的要结婚吗？嗯，你想通想通。他说我就让他结婚啊。刚半年的时候我很难调整，因为老大跟我很近，怎么突然一个女的占据了我的老大呢？啊，很冲突。但是我开始调整，我开始调整，我放手。所以呢，现在老大什么话都会跟我说啊，没有冲突。因为以前我不放手的时候呢，我很冲突。然后呢，老二呢，青少年，他现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不能放手，我成天盯着他说，所以很痛苦。后来我又自我调整，不要去改孩子，改自己。所以我调整之后呢，我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我注意力不在孩子身上了，所以呢，孩子很 OK， 我也很 OK。然后我现在呢，受洗了，我就把优先次序调整了，就是我的第一个焦点不应该是我的孩子，我第一个焦点应该是谁？我的老公。所以把优先次序放正了，我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说啊，我有三个孩子，我学到的就是最好不要唠叨，把嘴巴闭起来，多多为他们祷告，因为当我唠唠叨叨的时候他们就很烦我，那我们关系就很糟糕。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哦，我的孩子哈，高中生青少年是个宅男，他不想出去吃饭，我要带他出去他都不要，他烧饭做得比我还好。然后我们唯一能够交流的时间就是吃饭的时候，因为他很会烧饭做菜，然后呢我每次烧他就在旁边看，甚至说妈你这样做的不对，还告诉我网站上抓了食谱，告诉我怎么做，而且超好吃的。然后呢他甚至告诉我说妈你出去玩，你出去玩，你甚至出去参加什么特会都没所谓，因为你三天不在家我都可以料理自己。那我为了要进到孩子的世界，孩子呢就教我玩那个电动游戏，那我一不小心我就着迷了，我觉得我才玩10分钟怎么就天就亮了。所以呢问题就是他叫我出去玩，然后他曾经就是宅男就在电脑前面，哎呀这个叫我放手我很难，更何况是要带他去教会。总之这就是这个礼拜姐妹会他们讲的。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当然就笑一笑，可是你听他们讲，到底你是应该对孩子很严还是很宽松？到底你对孩子应该很 strong 还是很 soft？ 到底你是应该就让孩子都在那个电脑前面还是都不让他玩电脑？到底孩子是应该就是啊，我不要看他，我注意我的事，我就很开心，他也很开心，还是我成天盯着他？我想很不容易，每一家都不容易。因此呢，我想跟大家来探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给我们教导的，我们的确可以成为 excellent parent， 我们可以成为优质的父母，而不是好像战败的公鸡。那但是优质的父母你怎么去评估他呢？难道你女儿你儿子个个都拿总统奖，个个都是哈佛大学法律系高材生吗？ No， 那是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到平衡呢？那刚刚跟大家所思考的就是父母的难题。可是讲父母的难题哦，还不是只有刚刚那些姐妹们提出来的，父母的难题可多呢。你在网站上抓，有一天我就想啊，我要看看到底当今外面的人，不是我们基督徒，就外面的人，因为外面的人所思考的也应该就是我们也会面对的，只是我们有出路而已啊。第一个他们说怎么让孩子主动做功课，我们今天是专门要针对你的孩子是12岁以下的，就是5岁到12岁，大概就是我们以前的概念小1到小6这样子。孩子他不主动做功课很困难。第二个你怎么让他听话，大家都想顺服顺服对不对，怎么让他听话，怎么让他懂事呢？第三个你怎么引导他自动自觉。我们来的时候呢跟你们教会传道人有一些聊天，他就谈到青少年事工现在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青少年呢虽然他学了很多，他网络上知识很多，他真的比我们移民的父母亲懂得还多。你想想看刚刚那个小孩高中生，他上网去找怎么做一道菜做的比他母亲做的还好吃呢，对吧？所以呢他懂得很多。但是呢薛传道用了一个字允许我把它引用， robot 机器人，一定要去给他 programming 一下他才会发动。意思就是我们的孩子是很被动的，他懂很多但他不主动。 他不主动来帮你忙，他不主动来请教你，他不主动问你说妈妈你有什么难题，他不主动来问你说爸爸我可以帮什么忙，他不主动说我有一个 project， 那个薛传道长老们我想在教会里面发动一个什么什么关怀事工，他不主动。但如果你真的叫他去做，你说你把一个 project 给我做出来，诶，他们几个高中生哗啦哗啦两天三夜给你一个 project， 一个 proposal， 一个企划草案出来。所以呢，怎么让孩子自动自觉呢？很难。还有啊，可能我没有听说，因为我还没有个别机会跟你们聊天啊，但是呢在我服侍的众教会，很多的父母亲说哦，他们那个孩子一进到青少年啊，小学生还好，不过有人跟我讲小学四年级孩子就这样病病给，就是说病病给的意思就是这是台语，就是大呼小叫，不高兴就摔门。哎呦呀呀，才小学四年级就对父母亲这样，那长大了还得了。怎么样子让孩子呢学会情绪管理特别是怒气。我们如果若主许可也许以后我们来办一个管理怒气啊。怒气是一个可以讲三天两夜的专题的啊。那怎么样让孩子热爱学习，当然这里学习呢你看网站上抓下来比较讲的是功课，因为有些小孩呢他不喜欢做功课。还有有些小孩子呢你让他上台他会很紧张，你让他做作业他会紧张，甚至明天要考试他会很紧张。怎么让他把这个学习的紧张的情绪能够消除呢？我以前呢辅导过一个，他56岁得了焦虑症 anxiety 来找我，那时候我在台湾高雄圣光神学院做研究所所长。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的，因为我们都要知道他的病史历史，他在高中考大学那一年第一次复他的年代是初中考高中，那时候初中台湾是要考高中，他在初中考高中的那一年就联考，我们叫联考啊，他就焦虑了，然后还没考试他就整个人崩溃了。那我就问他延续多久，后来是怎么好的，他就说延续一个礼拜，然后后来就是父母亲哦就一直带他出去啊吃喝啊，然后告诉他说没关系，就算没考上女孩子家第二年还可以重考，第二年我们可以补习，你有更多的时间预备，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让他说 it's ok， 失败是可以的。好了，然后这个孩子慢慢的这紧张的情绪就消除了。我才正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呢接待我住的一个家主人现在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孩子有一次读高中，他的孩子现在是高中，他二女儿有一次他就跑来说妈妈，就钻到他棉被说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学校老师说我今天不舒服请假。那他说我不能打呀，这个说谎，他说妈妈我真的不行。然后这个做母亲的看到这个女儿整个那个焦虑，整个那个你看得出来这个人真的是他要崩溃了。那这个做母亲就说好，我帮你打第一次，但是妈妈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啊。然后就跟他讲it's ok， 考不好没关系的等等。然后这个女儿就这样了，就过关了啊。但是他的女儿的根源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失败，他很完美，他要求每个都是 straight A， 他不能忍受 B。结果呢隔了不多久第二次他女儿又来了，你看他女儿又是很要崩溃的样子，然后就说妈妈能不能请你打电话给学校老师请假什么的。结果这个姐妹就告诉我，她说她第一次已经跟孩子说了嘛，说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所以她就跟孩子讲说 No， 你一定要去，然后妈妈会为你祷告，不管考得怎么样都无所谓。结果她就为孩子祷告，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去了。结果呢神大概很怜悯，但是怜悯呢不要把怜悯当作是真理。那一天他孩子去了地，然后放学回来很高兴，然后说妈妈今天老师忘记考试。然后老师第二天也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忘记过。然后他说三号他的女儿回来之后呢就好像整个人就快了，就然后以后就慢慢知道了，就是说考不好妈妈是 OK 的， 然后呢不能因为考不好还没有考就来说要请假啊，他女儿慢慢这样，然后现在就可以接受自己那个那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去消除孩子的学习紧张？其实不是只是跟他讲说考不好，因为这里面我们辅导人是辅导根源问题，是要斩草除根。如果你不斩草除根，像那个56岁的人，他妈妈就他爸爸妈妈就带他去吃吃喝喝，那个年代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好的高中，考不上好的大学，你简直，如果你是穷人家，你就没有出路了。那如果你是有钱人家呢，你更糟，因为面子问题。所以不像现在台湾大学很多无所谓的。所以呢，这个56岁的妇女，她第一次初中考高中就是这样就过了，然后也考上了。至于她考得好不好她没说，反正她说她后来考上高中了，然后也考上大学了，然后呢大学就进了那个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她再犯是第二次。我说你第二次再犯多久多久好。然后第二次再犯呢就没办法了，然后呢就很焦虑，然后呢足足三个月。后来没办法都睡不着，所以就知道去看医生啊，开药等等，就这样子。那你就知道年轻人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没有人生经验的，所以他进入职场他找工作他会很紧张，因为他经不起失败，他也不知道那工作环境对他来讲将来会如何。因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工作不好再换一个，以前不是，以前几乎一个工作大概就会做到死，所以找工作是很难，但找到好的工作要怎么样进去又是新人，然后那些老人就一副那样子等着要欺负你，那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他面临新的环境，面临新的挑战等等。三个月，然后我说然后之后还有再发吗？他说没有，后来他结婚了生了孩子，再发就是现在56岁。我就问他，那从你发作到你来找我这一次有多久？他就有半年他都没有办法睡着。所以如果你不斩草除根，那个根源没有断的话，哪怕你现在把外面的现象解决了，哪怕比方说我说我拉肚子，你赶快给我吃一个穆地拉斯，台湾来的，中国大陆来就吃谢丽婷，然后就止住了，可是我还会再犯，因为我里面有幽门杆菌，你并没有对症下药，你并没有帮我把那个细菌病毒给除去，所以我以后碰到不干净的细菌，我碰到很油的东西，我一吃我又要拉肚子。我们用生理的生病来比喻，比喻不等同一定是这样，但是比喻可以帮助你去明白。如果你没有斩草除根心灵上的问题，当时解决了，下一次会再犯，下一次再犯的时候它拖延的时间会更长，然后你要花加倍的时间去解决它，但是你又没有解决更有问题，下一次会再犯，然后会更长，而且那个时间频率幅度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密集。所以呢怎么样去消除学习紧张的情绪，那你就可以想见，除了孩子自己本身对学习对功课甚至面子的问题，自我存在意义跟价值之外，还有我们大人，我们做父母亲加给他的。那怎么让孩子注意力集中，因为有些小孩他就是没有办法集中上课，集中他的注意力去听课啊，怎么样消除孩子在学习上的一些迷惑。有一个传道人的孩子今年是高二要升高三，这个学习的迷惑还不一定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不一定是那种功课上的，那对基督徒来讲呢，有一些是到底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的教育，跟外面你做父母亲圣经教导，跟外面学校教导，比方说外面学校教导现在是进化论跟你的创造论怎么办，还有现在我们教导就是我们是信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样的纯洁，所以需要对基督来忠贞，因为神跟人的关系是用性关系来做比喻的，是用夫妻来做比喻的。所以你怎么跟外面说啊没有关系啊，你只要带上保险套就好了，你知道吗？这个他会困惑的，甚至到最后 很多我们的下一代都是这么做见证的，我们的下一代都说啊，我从小都是到教会，从小我就是很乖乖很听话，然后就他们都跟我讲有神啊什么的，我也好像觉得这样，等到上完高中，等到到了大学 I'm free， 我才发现啊，根本不是，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为什么这世界充满了那么多苦难，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讲世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非洲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没有给孩子在生活对应的时候，在真理的应用上我们没有去讲得很清楚，所以呢他突然之间他不能接受，他说如果有上帝的话，所以他开始就像一个外邦人不信主人就会讲说，如果上帝全能，那他一定是不慈悲，因为他没有阻止灾难发生，如果上帝是慈悲的，那他怜悯我们，可是灾难还是发生，所以他不全能，因为他没有能力阻止，像这一些，那这些是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孩子的学习上的迷惑。那如果他在功课上的迷惑你怎么办呢？啊，怎么样让小孩子变得积极，不是被动，不是消极，在好事情上我们怎么让他积极，因为小孩子一般来说特别是华人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 too protective， 我们太保护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变得很被动。西方的孩子就不会，西方孩子基本上青少年高中他们比较有 leadership， 虽然他们也知道不可以违背规矩等等，但他们比较自动自发，在 community service， 西方的教会可以开办 community service， 是高中学校老师高中学校所承认的。为什么华人教会也同样的说要有 community service，然后我们信徒孩子来，可是学校不承认，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做 community service， 他知道我们就是让他来弹弹琴啊，拉拉这个啊，我们就给他两小时 credit， 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 too protective， 怎么样让孩子消极变积极，怎么去培养，有一些孩子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你怎么培养孩子自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像今天的你，你对自己有信心吗？你是太过信心，那个叫骄傲，还是你很 confident？ 不是骄傲，是真的，你知道你领受神的恩赐才干，你知道这个你能做，你知道那个你不能做，你能做的人家叫你做，你说 yes sir 你就去做，你也不会说不要不要来找我了，我不会了，那叫假作谦卑。所以怎么样子让孩子自信心，一定是有一个目标物，让他把自己的灵魂放上去，他才有动力去做。所以你把孩子灵魂的动力提供给他的是什么？你把孩子灵魂建基在哪里？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怎么消除孩子，刚刚我们讲骄傲我们不喜欢，那怎么消除孩子的自卑感？因为在这个世代，特别在贵宝地，很多人都在竞争的，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都巴不得他们进 Ivy League 常春藤大学，竞争性很强的，不像以前啊，以前你爸爸是什么拉克·史密斯，你长大也是拉克·史密斯，就是这样，你是 Carpenter 长大就是 Carpenter， 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爸妈做什么孩子就继承爸妈的工作，现在孩子一分钟要做的决定很多，万一做错呢，那可能以前他做错了被人家嘲笑呢，他开始有自卑，可能我们做父母亲都拿我们的孩子跟人家做比较呢。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谈到怎么样去 provoke 你的孩子， but one of the way 其中激怒孩子的就是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做比较。那我才知道我大姐我二姐常常都这样说我去年我母亲去年2013年我的母亲过世，十月2014年我们在谈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家几个孩子，我大姐我二姐都这么说，都说老妈咪是最疼你的。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老妈咪，你认为老妈咪最疼我，他说因为你最会读书，他认为说我最会读书，因为我妈很好强，喜欢成绩好。你知道做一个寡母，因为我父亲在我小时候10岁就过世了， 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我们家瓦斯炉就爆炸，然后就意外事件就着火，父亲就烧死了。那一个寡母在那个年代要带五个孩子是不容易。那可能我成绩，我比较喜欢读书，所以成绩比较好。那对于一个寡母来讲，奖状就是他最大的安慰，那是他的命啊。那我还不知道那是他的命，你知道吗？所以我大姐我二姐他们成绩没有我好，考高中大学都不像我第一次就考上第一志愿，所以他们就说我妈最疼我，因为我最像我妈。我说不是吧，我说你有没有积极的案例，他说有啊，小时候妈妈在饭店打工回来带了一个美国苹果，就五爪苹果啊，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而我妈也奇怪，我妈打工客人赏的比方糖果一颗糖，可能很多人吧，他们工人每个人分了一个，他也分到一个，一个不能给五个孩子吃怎么办，我妈想出一招就是猜拳，啊，每次都是我猜赢，所以糖果啊就给了我了。所以他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你拿走，我说不是啊，那是你们猜拳猜输我嘛，那现在他们还是猜输我啊，那我就是这样猜，我也不去想，我就这样跟你猜嘛，我不想嘛，问题是我就不想，那他们会想，那你多想就输了嘛，就是这样。所以当一个孩子自卑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是两个三个，你又把他跟别的孩子做比较，那这个孩子心里面会被你激怒起来，他会变得很 frustrated， 很有挫败感的。所以你怎么去帮助你的孩子，包括把孩子的缺点变成是优点。你知道所有我们的特质啊，特质跟道德无关的特质，它是中性的，用的恰到好处就是优点，用的过或不及都是缺点，你知道吗？比方说 straightforward 直接，讲话直接，用的恰到好处，像在下用的恰到好处，我就很合适做心理辅导。但是如果用的不恰到好处呢，不在辅导的时间，我就直接点出你呢，啊，你就会觉得什么好受伤害。那同样的道理，爱心包容，包容忍耐，用到恰到好处，应该包容的时候就包容，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但是不该包容的你也包容呢，那你就是包容罪，你过度了。那你应该包容他，你没有包容呢， impatient， 没有耐心了，这叫不及。所以怎么样把孩子的优点变为缺点，孩子的缺点变为优点，不是优点变缺点，那就惨了啊。然后我就看他总共有12大项，有一个网页，把这12个问题列出来，他就这是一个世界的人写的，所以他啪啦啪啦啪，每一大点都有他的一些技术技巧的层面。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心想，哇，他就告诉你父母亲怎么做，如果每一点哦都提三点的话，12乘3，你就有36点要回去操练的。然后我就看下面的点评，有一个提问者他就这么点评，他说说的好多呀，我在想可能他打错了，他可能要写说的多好啊，对不对？希望每个家长都能什么这么做。但问题就来了，是不是每个家长都会这么做呢？所以我们把我们不管是美国的、中国的、台湾的、华人的、美国人的，我们把我们做父母亲的难题，也许你的孩子是小六以下，也许你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初中、高中，也许你已经是空巢期，你现在从事儿童事工，不管是教儿童主务学，或者是真的在帮助别的家长解决他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来思考做父母亲的难题到底是什么。以小六以下来讲，品学兼优，台湾早期都倡导德智体群，我们不希望他只会读书，然后呢士大夫呢五谷不分，四肢不动，我们不希望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不希望他只会读书没有好品德，所以德智。然后我们也不希望呢他又会读书 知识头脑又好，但是呢他跟大家不合群。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工作，你跟大家不合群，炒鱿鱼第一个要炒你，对吧？教会你什么都很好，可是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工、算了算了，你出去，你就做一个会友，你不要来跟我们同工，因为你会给我们惹麻烦。所以群也很重要，基本上我们大家就看中这三个。可是还有一个是什么？体。我们不要让孩子去参加什么校队啊，不要让孩子去打球，那很浪费时间。可是台湾早期就提出来德智体群，这个对等中国大陆就是所谓的三好五好学生，一模一样啊。每个做家长的，每个做父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平衡发展，而且样样都很好。那如果他们没有平衡发展呢？如果他们有一样不好呢？那你定义所谓的问题孩子，什么是问题？你知道什么是问题吗？如果他今天功课不好，难道他就问题吗？今天他功课不好，他将来考不上大学，难道他就是注定是不良少年，以后将来是黑社会的大姐大，或者黑社会的黑社会的大头大哥吗？不一定。所以要想清楚我们怎么去定义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去思考父母亲的难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对父母亲来讲，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挑战不是只有一方面的，我们挑战是全方面的，全方位的。那把它综合起来，大概就是这几点。对于一个信徒，你信耶稣的人来讲，你怎么合乎圣经的去考虑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的孩子也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也是死。啊，在基督里神救了我，我今生应该怎么活？我的孩子今生他又怎么蒙救赎？他应该怎么从小就那样活？这叫做 redemptive thinking， 救赎性的思考。你要把耶稣基督放进来想。因此你的孩子，你怎么去思考你的孩子？你要有救赎性的观点。你怎么去思考你和你家？这个是每一个做父母亲的都要思考，不是只有那个什么长老啊，什么传道人啊才要去思考，是每一个。因为这跟你的永生，跟你的灵魂，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 life， 就是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有关。所以怎么去思考，然后怎么样子在带孩子成长的过程，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方法是什么，你都要去思考这个教养的过程。这个对你我来讲，据我所知教会的教导也不少，但是有切劝的地方。如果没有切劝，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不会的。你说 You are one of them， 你也跟他们其中一个一样。那我们就是教会有一个 conference， 一个 workshop， 我们就来听。哦不，今天是不一样。我们能够跟你讲不一样，就真的是不一样。如果我不能讲出不一样的地方，你下个礼拜完了之后，你可以拿石头打死我，我敢这样跟你保证。就像那个卖瓜的人哦，说你买回去这个瓜如果不甜，我退钱给你，对不对？一样道理。如果你两个礼拜六听完，你觉得我们提出来的跟你以前听的竟然都没有不一样的话，我可以祈求神还给你两个礼拜六的时间，因为你浪费你两个礼拜六的时间。但我敢这样说，那就表示你要有耐心听完啊。我们想的真的是教会的教导，做父母亲的教育的方式，那个方式我们会提出来几种做父母亲的。大多数教会的教导就是道德主义的教导，我们说 no，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 deeper more， 更深入的，超过的。不是只是你说要教导小孩成为信耶稣的人来教会主日崇拜，我告诉你，这就是教会当今很多弟兄姐妹问题，心没有归正，有那些好行为有什么用呢？那就是法利赛人，法律赛人。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以圣经来讲，我不是说要你有神学的理念 原则，而是要你救赎性的思考。什么叫救赎性？就是福音，就是基督。所以救人不是一大堆救恩的道理，救人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是你真的要把耶稣基督放进来思考的。然后我们要谈一谈我们对孩子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呢，世俗理论做的不少，我们怎么把他 redeem 救赎回来，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啊？做父母亲要怎么样把真的小孩子的成长，小孩子的各个阶段有什么的独特性，我们要去认识。我们不能说我们信耶稣啊，那个世界的还有小孩子这样长大我们可以不管， no， 小孩子是很独特的，然后小孩子有共同性，我们要去认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们怎么去根据不同的阶段带领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的孩子有他的独特性。所以在教育上我们到底怎么教，教他什么，终极的目标又是什么，然后到最后我们怎么跟孩子互动，是做他的朋友，是做他的老师，是做他的教练，是做他的辅导，是做他的朋友，答案是通通都是，都不可以偏废。所以我们要考虑的领域就像拼图一样，这些 puzzle 这些拼图，这些拼图呢有四个领域是我们要讨论的。那这个礼拜今天我们讲两个，下个礼拜讲两个。第一个就是在灵性上，小孩子是有灵命的，你不希望他是这个世界成功的商人、成功的律师、成功的会计师、成功的医师，然后他灵魂却阴阴惨惨的下到阴间。所以灵性上是从小我们就要顾虑到的。然后呢，我们也要顾虑到小孩子独特的性情，每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根据他，我们来帮助他，作为耶和华的一个忠心的管家，把神托付给我的孩子这个产业把他带到最后，我们18岁了献给神，然后神说 well done， 神说你这个父母亲做得好。然后呢，家庭文化，我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构成了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孩子构成了一个家庭，我们自己本身原生家庭给我们的影响，我们个人的问题形成了我们对孩子的影响。然后这一点你也要考虑到的，一个做父母亲的要避开缺点，要把优点传承下来。然后最后呢就是方法，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拼图拼起来的时候，你全面性的偏一不可的，不能说啊，教会里面只讲灵命灵命灵命，然后我们都不管别的啊，不能，也不能像世界那样只讲世界那一套，然后呢整个忽略掉啊灵性，那是不行的。也不能像专家那样就讲方法方法方法，其他都不顾。那我的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在开场白里面的一个小节，就是要在小孩子里面去发展一个基督徒的标准，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你要把基督的标准给他的话是很难的。难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下雨，然后你在外面下雨，你在下雨天没有炉火，你去露营，你要生火，要那个炭火啊，火柴啊，火种啊，然后一直在那着，然后雨一直下来，你一直在那扇，要让它火火啊、火熊熊的燃烧，然后雨一直下来，等于是在雨中生火，很容易，很不容易。因为从起火的过程来看，你需要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力。小时候呢，我们家当时还没有瓦斯没有电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用那个小炉，然后呢就有一个小小的长相像这样的，有点像今天一种叫 Kiss 的那个巧克力糖那样子的火种。火种点燃之后呢，下面要搭一些纸张，纸张比较容易烧，然后再搭一些小木材，最后才搭木炭。如果下面这些纸张木材稍微烧了，木炭才会稍稍被点燃，然后我们一直扇一直扇一直扇，然后呢木炭会越烧越熊熊旺，当那个很火火很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上面炒菜。这是小时候。如果以这样起火的过程来看的话，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力，那个火种很像火种烧完了火也起不来，你烧不了菜，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呢你需要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力，要去破除所有的障碍，排除万难， 几乎在做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你需要不单是有个很坚强意志力，你还需要对小孩子里面，小孩子里面跟大人一样那种非常顽梗悖逆的本性 nature 本质，你需要有特殊的了解。也就是说做父母亲的，做儿童事工的，你要成为一个 specialist expert， 你要成为一个专家。要成为一个专家是真的要学习的，不是说哦，我孩子我生我养我带我自然就是好父母亲，不是的，是要学习的。不但如此，你还要知道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是充满 againstness， 充满抵挡敌对，这个世界是敌对上帝的，然后你的孩子是跟着你要信耶稣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敌对的精神。所以呢，你真的需要跟小孩子一样很顽固的去坚持到底，这叫不屈不挠。你的孩子需要不屈不挠，最后火才会升起来，最后他的灵命才会健康，最后他才能够知道自己人生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最后他才知道不需要父母亲担心，他去读书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的孩子需要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你在旁边帮助他要维持这样的火种生发出来，最后熊熊的点燃，你也需要这样子不屈不挠的精神。所以不容易，因为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要学习所以呢，今天我们开始要来讲四大领域的第一个领域，就是认识你的孩子。认识你的孩子呢我们会分两点来谈。第一个就是认识孩子本身，孩子本身呢有恩赐有才干，是神给的很不一样的。你知道你的孩子的恩赐是什么吗？才干是什么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送小孩子去学钢琴学画画吗？是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的恩赐才干，你不知道他的 potential， 你不知道上帝给了他什么，你必须要帮助你的孩子去把他发展发现 discover 发现发展发挥。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比方说你的孩子有弹钢琴的才干，然后呢老师说，哎，你的孩子不错，有这方面的，那你的孩子呢很 enjoy， 你就没有问题。那万一你的孩子有这个才干但他一点都不 enjoy， 他不想弹呢，你就要 discipline 他去弹。他说妈妈我不喜欢弹，你要告诉他说，对，我们人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尽忠faithful， 对神给我们的敬忠。我们当中有多少父母亲，你现在上班，然后呢你眼睛一睁开你很开心的去工作的有多少？没有。但是那是一个 responsibility， right？ 那是一个责任，所以你去。所以并不是我们都做我们喜欢做的。我的老师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啊，他有一天放学回来，他那个初中的小孩啊那一天作文拿了 F， 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讲说，老公你别生气哦，你家的孩子今天拿了一个 F 哦。然后他就好看，怎么可能，他气冲冲要去讲的时候，他太太说，哎，等一下，因为他是写儿童辅导的，他是专家，所以妻子提醒他，等一下你在怒气当中不合适跟孩子对话，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好，他就去房间祷告解决自己的根源问题。啊，孩子怎么可以拿 F 呢？竟然让我太没面子啊！啊，不不不，好，对付完自己之后，怎么今天去帮助孩子，去了解孩子你为什么拿 F， 为什么你的人生责任你会，因为他了解他的孩子，他孩子是很棒的，不可能拿 F， 那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一定是有什么。主啊，我要怎么样有智慧去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啊，所以他反省了，求神帮助他，他就去他的孩子房间，那经过他们家的走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艺术作品是他孩子做的，那种船啊什么的，很漂亮的一个 art， 他就灵机一动了，他就敲他的门，敲孩子的门，孩子也知道爸爸大概要来兴师问罪了，然后就请进，那他就跟孩子讲说 ，Jonathan， 我想跟你聊一聊，可以吗？那孩子说 sure， 就这样。然后他说，哎，来 你来跟我看看你以前小学六年级做的作品，你看这个船啊，多棒啊！你看你简直是伟大的艺术家。那大孩子就很高兴，对啊，因为怎么样？那爸爸说，你看你这个色彩做的多好，当时的老师都说是佳作 ，excellent 啊。那他还是说，对啊，我很有兴趣啊。那怎么样？我有研究啊，怎么着？然后孩子讲完之后，爸爸才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今天为什么你的作文？因为太太已经拿出来孩子的作品，从头到尾的英文作文啊，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没有任何句点，没有分号，没有引号，什么都没有，就啪啪啪啪啪这样子。那这肯定孩子就是故意的嘛。所以他就问，他说，那 Jonathan， 你可不可以告诉爸爸，这篇作文是怎么一回事？你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他说，爸，我没有写标点符号。你为什么没有写标点符号？你看你的作品这个颜色哈，画画那么细致，你都 detail 到这种程度，那这个标点符号你怎么会没有呢？I'm not interested in writing， 我对写文章没有兴趣。然后我的老师就跟他孩子讲，对，当你有兴趣的东西，你就可以做得很好，你看这个 masterpiece 多好啊。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责任不是我们喜欢的，不是我们有兴趣的，但我们必须要为神而做。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然后 Jonathan 就低头说，爸爸，我知道了，我错了，我得罪神了，就这么简单。意思就是小孩子有恩赐才干，他如果会弹钢琴，钢琴老师说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你就继续送他去学，他如果继续学他喜欢，哈利路亚，你们俩都没有问题。如果他不喜欢呢？你做父母亲的会有挣扎，你唯一要快点解决你们之间的冲突，就是啊，你不喜欢啊，那算了，咱们不练了。可是你就亏缺于神，因为你必须要 discipline， 你要 discipline 他， training 训练他去。所以呢，他不喜欢他得去练。那如果他去学弹钢琴，然后跟我一样哈，我小时候没有学过钢琴，然后没有人教我，就等到初中我们学校有那个所谓的音乐课的时候，我不是五线谱，被老师骂得要死要活的，我哆来咪我不会，我到现在我不会。那所以你唱歌我听，我抓你的音调，我是标准音出来，你唱对了，我第一遍我听到的就是以后我唱出来的，你的节拍对，你拉长了我就也跟着你拉长，反正就是第一遍你教我，我是用耳朵听的，但是我自己看谱我不会。好，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才干，你就不要强迫他去学，你要去 develop， 要发展他其他的恩赐才干。所以你需要认识你的孩子恩赐才干的部分，还有你需要认识你孩子的性情。等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会回来谈性情。你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快慢不一样，有些笑起来很小声，有些笑起来很大声，这是独特性。你必须要尊重神创造我们的独特性，这就是我们下面讲个别性。你不能强迫你的老大跟老二是一样的，老二跟老三是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强迫，就像一个教会，今天教会之所以不能 unity 合一，是因为我们不允许 diversity，我们不允许多样性。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以为只有在中国温州才有这个现象，后来我发现原来加州也是这样啊。贵教会如何，或你们北什么的北区教会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如果以后有机会去拜访，我希望不是。我第一次到温州去，他们总会的负责人亲自到厦门来邀请我，我们在厦门培训，他们亲自带了两个左右护法来找我，然后呢我就说好，答应去你们那里开班。第一堂课才第一门课自我成长课程，训练他们主日学老师才开完第二门课，我就发现他们的气色不弱，对待我不弱从前。我就纳闷，我就心想，是我教育错误吗？是我教导错误吗？在这一点上我还蛮 confident 的，我们学校出来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我就心想，怎么他们前后的态度会那么差别很大呢？然后第二堂课快结束了， 学生其中有几个跟我比较熟了，大家当地的同工也常常来跟我交流了，才说老师下一次可以不可以请你，我就是穿这样去的，你看你看得到我的脚吗？其实看不太到的，我的裙子是很长的，但是因为我穿的是裙子，温州不许女性穿裙子站讲台，她许可姐妹站讲台，但不许可姐妹穿裙子。那在美国，我们认为上讲台要穿裙子，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就封杀我。那我以为只有温州才是这样，那没有想到呢，来到贵宝地啊，某个教会服侍，连我怎么穿，这样穿，也说我不是传道人，不合圣徒体统。要怎么穿呢？要放进去。所以我才发现，你们要求的合一，原来是这样的合一，不允许有个别性。我如果穿那种西装式的西服，这是我会放进去。但每一个人的穿着个性不一样，你要求的是什么？这个从大人中就可以看出你对小孩子，你要求一律就是这样，但是小孩子有个别性，就如同我们大人有个别性，所以常常吵吵闹闹一个团体不合群哦，通常不是真理的问题，通常都是那些我们达不到共识的，然后对于某一些人他就坚决一定要把自己的认定 impose 在别人身上的，被 impose 的人就很痛苦，像我就感到很痛苦，但是因为我是来服侍众教会，所以我只好 follow。可是如果是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也被人家这样要求，你感到很不自在的话，你就想想你怎么去要求你的孩子，你没有尊重神给每一个人的个别性。凡是跟道德无关的就不要吵，跟道德无关的就不要强迫，跟真理道德无关就不要强迫把自己的意见加在别人身上，这是你作为一个大人从你的孩子开始。然后呢，我们也会谈到孩子也有罪性，所以你怎么从小大宝跟小宝为了玩具吵架，你不要说大宝哥哥要让孩子，他就说我为什么要让孩子，大的要让小的，他就会说妈，那我宁可你为什么要生我做老大，我宁可做老二，你每次都要让我要我让。哎，有啊，一个传道人姐妹在高雄的时候，林良堂的一个姐妹，她是教会传道人，她学我们功课之后，她才学了这个，她回去用在她孩子身上，她的女儿是高中，当时听她妈妈这样讲，她妈妈跟她道歉之后，有一天这个女儿跑来跟妈妈道歉说，妈，我要请你原谅我。妈妈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买给我的洗发精，妈妈买给女儿的洗发精跟买给儿子的洗发精是不一样的，儿子的洗发精用完都跑去用姐姐的洗发精，然后姐姐不高兴，然后妈妈就说啊，你是姐姐你要让她。然后呢，这个姐姐有一天，因为这个做妈妈知道自己错了，跟女儿道歉。有一天，这个女儿就跑来跟做妈妈说：“妈妈，我错了，我要请你原谅我。我一直以为你偏心。”啊，这个姐妹吓一跳，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每一次哈，弟弟洗发精用完了，她都不跟你讲，都不让你去买，她都要用我的。然后每次我跟你讲，你都叫我让她，我就觉得你偏心。哎，你知道这个小孩啊，从小他会认为你偏心。”当孩子认为父母亲偏心的时候，这是我们在 provoke 他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能激怒小孩， provoke them to anger 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就是你要去看孩子本身是有罪性的。那两个孩子吵架，玩具你怎么解决？你就会说，哎，老大让老二，或者说老二尊重老大。No， 我们不这么解决的。我们两个孩子吵架为一个玩具，我们通常就会问，比方说这个玩具是哥哥的，弟弟要玩，哥哥不让玩，弟弟就去抢，然后两个人就争执了或吵起来。你应该这样问，你要问老大，就是说这个玩具这个乐高是很重要很有价值，它的价值是超过你弟弟吗？你要这样问。同样道理，你也是问弟弟，这个玩具乐高它的价值是这么重要，你现在就一定要 以至于你哥哥没有给你，你现在就要，所以你不能等候吗？这是 desire 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要这样去解决孩子的根源问题。但是我们做父母亲这样子做太麻烦，因为还要学习做心理的辅导专家，还要修完李老师的这种圣经辅导课程啊，太麻烦了。干脆啊，两个人吵架就这样，快点，五分钟搞定。因为你要花像刚刚那样，你可能要花十分钟半小时。可是我告诉你，你花那十分钟半小时，下一次他可能再犯，下次再犯，三次五次之后，你顶多就花30分钟乘5次150分钟。你如果现在10分钟5分钟就把孩子搞定，他一辈子都在这样子，一辈子都会这样子，因为根源问题没有断。所以你需要认识你的孩子本身，但是呢你也要认识外面，除了孩子自身之外，你需要认识外面影响雕塑孩子的那些影响力。外面影响孩子的东西很多的，包括我们家庭里面的价值观。所以你父母亲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现在进到了教会，你要把神的价值观作为你行事为人价值观，你知道很难。那更何况你的孩子，你从小就一直在灌输他，灌输他，然后你还期待他长大以后，他会是一个敬虔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失去了我们下一代。从前呢，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帮一个牧师做 babysit， 他去中国宣教，我刚好从中国回来，他找不到教会的人，因为要一个月，教会的人要接送很麻烦，因为他一个初中一个高中的孩子，早上六点半要送高中的孩子去学校练篮球，然后七点半要把他接回来，然后七点半要送另外一个小孩，然后怎么的，所以呢，天天就这样忙来忙去。我就说，哎，我刚回来。找我去吧，他说好。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呢，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打篮球？他说因为我将来想参加那个 NBA。 我说为什么你要加入 NBA？ 他说因为我认为我只要年轻的时候呢，我打到30岁33岁我就退了，但是呢我退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力壮，我可以开始有第二个工作，可是我只要打进去的话，我退的时候我身价是好几千万。然后我说，哦，那这是神要你去的吗？他愣了一下，那就这种眼睛看我。我说你觉得很威严吗？我说你的人生打球或不打球，不是为了你将来那好几千万或你自己的 second career 去打吧，你是不管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吧。就在那一刹那，我知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下一代，连牧师的孩子都这样，连牧师的孩子耳濡目染，曾经就是圣经圣经，这个价值观还是这样。我就知道我们华人教会一蹶不振，美国人教会一蹶不振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自己站不稳，然后我们还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就知道。所以当时呢我很忧心，我就祷告，我就跟我同工说，哎，我想改行了，我想去做青少年事工。我说我不想做我现在做的了。那他说，哎，行，哎，我觉得你挺合适的啊，你又跟小孩子又可以打成一片，你又是挺可以混入他们的当中的做他们的大姐，去啊。我说好。然后又过了一个月，我又祷告，我又很沮丧，我说啊，我不做青少年事工了。我同工就问我为什么，我说青少年事工我服侍这一群人，可这群人背后是谁？就是你们爸爸妈妈大人。我说我做青少年太慢了，我做大人会比较快。大人改变，如果两边同等改变的话，大人改变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我说我还是做回来吧。家庭价值观的影响，还有小孩子呢还小，可是等到他小学小一小二小三，你就会发现慢慢的有同侪压力了。同侪压力你记得吗？小时候只要小朋友玩什么东西，你回家你就要求父母亲也要给你买同样的东西。只要那一群小朋友在流行什么 Hello Kitty， 你就会发现你的小朋友你也得买 Hello Kitty 给他。就是这样，同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你的孩子未必有心行恶，但是他一定会去行恶，因为是大家拉着他。 然后呢，这是啊，统计数字，而且是事实。很多教会敬虔的大人，他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很敬虔，结果有一天竟然被叫到警察局啊，他的孩子跟一群人去作奸犯科，是有的。倒不是因为你的孩子啊，很多父母亲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么坏，因为在家孩子并不坏，可是同侪压力他很难抗拒。你想想你自己，你也很难 say no， 对吧？有时候你很难跟别人 say no， 一样道理。大众传媒也在 shaping 雕塑我们。今天大众传媒告诉你说，来啊来啊，新一代的 iPhone 6 Plus， 然后每个人都要去买。现在不是了，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请我吃饭，她手上带一个东西啊，我还没注意到呢。然后他就说，老师我刚跟你约了，因为我要回去查回台湾的机票，所以我晚出来。然后我晚出来到了这里呢，我想诶，你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到？因为我也晚出门了，我再给他捡那个柠檬跟金桔，我要带给他。然后他说我那时候呢电话又忘记在家，怎么办呢？后来呢我没办法，我就想起来说，诶，我有一个 iWatch 可以同步的，所以我才看到你留言给我说你送一个 text message 说我会晚十分钟出门，我才知道他有一个什么 iWatch， 然后他告诉我最贵的是10000块，中等的是600多，还有300多，还有什么塑胶的什么的。然后我说哇哦，这个一个手表，然后我就说实用吗？他说不实用，可是你知道我们家就是有一个最 high tech 最先进的老公，凡是所有 high tech 的产品我们家第一个都会先拿到。那人家是有钱嘛，你在那个上流社会里面 peer pressure， 每一个人第一个都要先拿到，你也会啊。那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话，更何况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小孩是对外面抵挡力，他的那种真理他还没有 develop， 还没发展到很强的根基的时候，他难怪外面要什么他就要什么。那呢这个同侪压力又借着大众传播媒体那种广告，只要广告一打出来我们就很难抗拒，那广告是无孔不入的啊！现在还不是借着收音机电视的，还借着 internet， 你知道吗？那简直我们都是兵败如山倒，投降。所以这个也在雕塑你们家的孩子，那你怎么办呢？那这个世代的文化也是一样在雕塑我们。那文化呢，当然是透过大众媒体，透过学校的教育，透过我们的父母亲，还有我们的三姑六婆的亲戚，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那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又有他们背后父母亲的影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在谈认识孩子的时候呢，你需要了解。那等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我们会稍微再提一下，你不能没有认识你所服侍的对象你就跑进去说 because I say so， 你要这样做，你老大把玩具让给老二， no， 不是这样的。你要去认识他们，你要认识他们背后很多东西的，否则你服侍他们，你作为一个父母亲顶多就像那个教会姐妹会讲，我把孩子放手，我注意力不在他身上，我们俩关系就好了。但是真的是合成心意的好吗？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好吧，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再回来继续听好了。